好，我们到了已经第三讲了，就看咱们怎么打主题。开始大主题是耶稣责备宗教领袖，那这个就算第四讲嘛。我们1到12节也先讲了一次，然后关于巴霍，我们就已经讲了3次，今天就为第三次了嘛。然后呢，把它分成3部分，来讲完。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也不可能，可能以像过去一样讲每一个细节，就是可能得简单的说一下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们也可以讨论。不过我们也要复习一下耶稣基督，我们学习的23章耶稣基督开始他最后一次公开的教训百姓的一次讲道。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圣殿，并与门徒在一起准备过逾越节，然后那天晚上就被出卖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也明白耶稣离十字架也很近了。但是这次的演讲呢，耶稣这次讲道呢，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有针对性嘛，它是针对谁？针对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假冒伪善的行为。正好也是我们当时说也对应了，就是前面的8幅，也是耶稣第一次公开讲到的一篇经文，山上宝训的前部分内容，就是我们叫8幅嘛。这个8幅，我觉得差不多，正好也对上了这个8祸，数字一样，然后呢内容也一样。感觉正好耶稣基督也是在教导我们，好，真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通过8幅嘛。然后呢，他把人伪和虚假的信仰呢，也在8祸中也定义了。一个呢是被天主祝福的，并且得天国的；第二种呢是被天主咒诅的，并且令人下地狱的。所以他是警醒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这样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一个祸呢是关闭天门的人必有祸，这个是23章13节所讲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天主的事情，对吧？他们觉得自己明白天主的事情，但是因为他通过他们的自私，他们这样的所谓的知识，他们是在不仅仅是自己不进去，但是不让别人进到天国里头。那么这个与8幅的第一幅完全相反。8幅的第一幅的是马太福音5章3节，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讲到的一种谦卑嘛，一个愿意明白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不明白，并且自己有罪恶并有问题，需要寻求天主，需要求天主来拯救。第二个祸呢，我们从14节看，他圣经告诉我们，第二祸是以伪善遮盖自己罪恶的人是有祸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以伪善来装自己是善良的人，以伪善来遮盖他们的恶习，觉得啊，我虽然在做很多恶事儿啊，但是我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善行啊，能够遮盖我的恶事。那么这个就是人为的信仰的一个特点。其实他们都是简单来讲，是讲咱们见到我们死后呢，必须有个大秤嘛，就看我们做的恶事多还是做的坏事多，对不对？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这里也是如此。你看，我虽然有恶事，我也有善事，但这个和8幅中也是恰恰相反。在8幅中，第二幅5章4节，圣经说爱痛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不是自以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是哀痛。那为什么哀痛？因为虚心嘛，因为明白自己有罪，明白自己的问题，并且承担我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这个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一种悔改哀痛的回应。这个是我们说第二个这个祸。第三个祸呢是什么？令人下地狱的人是有祸的。这个我们在15节看到了。他们是令人下地狱的，而且他们是特别热心的令人下地狱的。他们这样的传播自己想法，也是出于一种骄傲嘛。他们认为，哎，我们才是厉害的，我们祖宗是亚伯拉罕啊，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这个信仰是最好的， 他们通过自己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自豪与民间的这种民族自信来传播他们的信仰。好，那其实所谓的人为的信仰不就是这些吗？啊，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关于信仰的法律嘛？它必须保护所谓的中国的信仰，或者说中国在中国特征的信仰，是不是？它这个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种自豪和民族自信的一个视角。好，我们需要传播我们的东西。但是这个和马太福音5:5，也就是第三个福，也是恰恰相反。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柔顺的人，是顺从天主和他道理的人。真诚的信仰不是处自豪和骄傲为结果，乃是教人怎么样谦卑并且寻求真理。所以我们发现这一点也是有趣的。第四祸就是16-22，这里说虚伪的道德论者是有祸的。这里讲的是关于那天我们讲的关于歧视的道理啊，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推理。他们说你可以这样不说实话，你可以在这时候不说实话，只有一些是要紧的，有一部分的需要遵守的，有的不要紧，不用遵守，对吧？那这个态度和八福中的第四福是完全相反的。这里人说羡慕仁义的如己如渴的人，就是他表达从心里称为圣洁之后的态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是一个我无论如何要行善，对吧？这是仁义是我不能没有的，哪怕没吃的没喝的，我还是要行仁义，对不对？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五个祸，我们强调的就是拘泥于细节，忽略行仁义的人是有祸的。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我们讲很多细节的道理，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要遵守，但是更大的东西，比如说信仁义、仁慈，这些我们可以不要了。好，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小这些细节的道理上都对的，那我可以忽略大大的事情。天主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在八福中5:7，他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你注意，他没有说奉献的超越十分之一的人是有福的，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天主是连续的天主。当我们认识天主，我们要生出他的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连续人的重视大事情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好，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六祸开始，也就是23:25-26，我现在先给大家念一下，就是25-26。圣经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抢夺和纵欲无度。瞎眼的法利赛人，他说先洗净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就自然洁净了。这里讲的是什么？重视外貌忽略内心的人是有祸的。重视他的外貌，重视他外面的行为，重视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忽略他内心存在的问题，这样的人是有祸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也是假冒为善的特征，也是人为信仰的特征嘛。人为的信仰呢，他最多也就是革面嘛，他只是要人改变他的面貌，他要改变人的样子，使人显得在人面前为善。因为人为的信仰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它是有人造也是伪人造，是不是？所以他也是目的只是要在人面前行善啊，他不管天主和天主的事情，这些不重要啊，这些都是不重要。所以天主说重视外貌的忽略内心的人确实是有祸的。好，基督呢，他谴责他们的 我们可以用个哲学词啊，叫外在主义啊。那就外在主义在信仰领域中呢，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你的属灵状况由你的有外在的事情来决定的，而不是内在的情况。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对吧？决定你是否是属于属灵的人，或者在行善的人。他直接说你们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必有祸的。他用的是已经用了五次的这样的一个谴责，说你们是假冒伪善。好，耶稣借着这篇这个讲道也是帮助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假冒伪善。好，这里我们再深的去思考一下。他们特别注意人的外貌，人能看得见的事情。好，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就是假冒伪善的定义有点可能说太简单吧。很多时候我们看它为一个给别人看的一种伪善，对吧？主要是为了人所醒的，确实不没有心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心啊，对吧？如果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行为不一致，我们说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那这个说的是没问题的。好，但是有点过于的简单。有的人认为这个也是假冒伪善的另外一个特征，其实他的行为足够定义他的心。也就是说，心是不重要的。包括现在的犹太教中呢，特别是现代的犹太教呢，他们认为呢，其实心理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后来基督才加进去的概念。也就是在旧约圣经中，你们可以听他们的解释，其实你想什么不好的不重要，天主也不管，天主只管你行不行，对吧？你做出来没有，如果你没有行，你的思想也不算什么。他们现在还维持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做什么，我的行为才定义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一种假冒伪善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将假冒伪善定义为一种外在论或外部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外在的行为是成为善良的主要渠道，就是说如果我外在是好的，那我是善良的，但是忽略我内心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外在的因素更重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外在主义。好，他们做什么？他们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是生满了抢夺和纵欲无度。好，这句话可以从几种这个视角来解释的。其实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呢，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也就是说杯盘外面是擦得很干净，但是杯盘里面放的物是通过抢夺和放纵获得的。好，但我觉得哈，这个不是特别和相相吻。也就是说天主不是在说他们洗净杯盘外面，然后里面呢却是借着抢夺的行为和放纵的行为获得的物。好，我觉得这个不是主在强调的。我觉得呢他是用这个杯盘来讲他们的人生嘛，也讲他们的人怎么样，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好，也就是说天主在这里这个不是在他是利用他们洗碗的或者洁净的这些习俗来比喻他们真正存在的一些属灵问题啊。我要大家明白，圣经也给我们讲过他们关于洁净，关于特别是洁净杯盘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习惯习俗是已经有解释，已经记载过。马可福音七章是一个例子，3到4节，圣经这样说：因为法利赛人和犹太众人都受古人的遗传，注意他没有说受圣经的规矩，因为这个关于这样的规矩不是从圣经出来的，它是犹太人发明的，它是从他们的拉比、他们的遗传来的。 若不洗手就不吃饭。第四节说从街市上回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许多别的规矩，像什么呀？他说他们就承接坚守，比如说他们说洗杯碗、通气和床，各种各样洗浴的仪式，就是在我进屋的时候啊，从外面进我房子的时候，我先得做各种各样的仪式才能保证我是洁净的。好，其中呢包含三个，他提到杯碗杯盘的事儿，提到通气和床。这个床榻好像，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吃饭也是躺着吃啊，因此呢他们吃饭前呢不仅仅是有一个仪式，也是会有他们的床榻，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沙发嘛啊，但是可能低一点。然后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要清洁，好，这样子他们觉得他们才洁净。好，那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法利赛人呢是也是很看重洗杯盘的这样的遗传了。其实在我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法利赛人还分不同派别关于这个事情。如果你想细分呢，有不同拉比，有不同教导，然后他们分不同派别的。比如说有的法利赛人说，你洗杯盘的时候只要洗外面，里面不重要，因为外面是接触到人的，并且人手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这些脏的物。好，另外一派说不，外面里面都是要洗的。好，所以他这个规矩是很细的，他们也是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但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要强调的，耶稣在这里不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洗，我们应该怎么洗碗，对吧？耶稣在读者假冒伪善的人，26节，你注意他26节，他提到一个自然就洁净了。您注意这些杯盘不是真正的盘子、碗、杯、铜器、床大，明白吗？它不是物质，因为一个杯子你把它里边洗了，它外面会自然变得干净吗？不会的。但是人的心干净，他行为是不是也会怎么样，也会自然干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方法并且符合乡下文的这种理解的方式是做什么，是把这个杯盘理解为比喻，他在用他们遗传和习俗来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以什么方式说你们就像你们的那杯盘一样，对吧？只洗净外面，里面还充满各种各样的事情。好，比如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曾经责备过他们的这个问题，也是拿杯盘呢比喻人生。在路加福音11章39节，他这样说，主对他们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你看，你注意他说什么，杯盘里面吗？没有，他说什么里面，他说你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从这个之前的这个责备，他之前说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指责他们自己，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他们的这样的道德的概念。好，洗净杯盘的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人可以通过遵行律法，或者说遵行他们的遗传，或者在行外在人能看得见的这个善良善行来伪善，或者来称为善良的。这就是属灵的外在主义，我们经常也把这个叫做什么律法主义嘛。如果你可以通过外面的律法来解决内心的问题啊，这个叫律法主义。我们从智慧从哲学视角也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外在主义嘛。嗯，人通过外在行为改变他的内心的本质吗？这是可以做到的吗？人能够通过外在行为，比如说一个恶人可以说，那行，算了，我已经行了一辈子的恶，但是我要重新做人了。我要行善， 他能改变他罪人的本质吗？这个是圣经说非常清楚的问题。其实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也经常会提起他们外在，或者说外在主义，或者说他们的律法主义。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呢，在17-20节，圣经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晕化在肚里。”他说：“终究落在某侧里嘛。”他意思是，你们讲这个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他最终呢，还是不洁的嘛，对吧？后面他说什么？维护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是误会人的。像那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好，他列出一大堆的关于棒毒啊，各种各样的罪，都是从什么心里发出来的，这都是误会人的。好，如果是不洗手吃饭，那不能误会人嘛。好。这个意思不是行为不能败坏人的心，这个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说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也就是说罪恶也不是因为环境习俗做出来的，他是因为心里做判定做决定，并且喜欢这样做，不能完全怪我们的环境。同样呢，他在这里说你们说哎，吃这个不洁净，不洗手吃这个不行，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不要担心放在嘴里的那个东西，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心里怎么样？这是他所强调的。人性恶，我们的欲望证明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欲望证明我们的本质。基督来不是要改变人外在的行为，基督来是要改变人的心。咱们看天主衡量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本来今天要讲撒母耳啊，还能用上这一节呢，但是第二节课呢，因为父亲节，我换一个主题了，那所以我就在这个讲到就可以用上这个经文了。第一次呢，天主让撒母耳选谁呀？扫罗嘛，并且选一个外在高大，人看得非常像王的那样的人，对吧？很帅气。但是他选择，我们知道扫罗已经失败了，已经违背天主了。那天主在选大卫的时候选什么样的人？后面他说，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们的外貌，也不要看他们身材高大，这人是这是我所不喜悦的。他说看人的外面不是衡量人的方式，因为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的外貌，主看人的心。你注意，这个不是新约的概念，对吧？他在旧约中也说什么？天主以什么来衡量人吗？以人的心衡量人。好，人为的信仰总是通过他外在。哎，咱们可以念祷告文，我们可以背经，我们可以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我们可以以外在方式儒教的，但是天主的意思，改变人的外面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天主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所谓的善良如什么呢？在以赛亚书64:6，圣经这样说，我们都如不洁的人，我们所以为义的都如污秽衣服。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穿上我们最漂亮的外貌，当我们做我们认为是我们行出最厉害的行为，表现的我们最亮的表现，天主看是什么？天主说，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在我看来你们的义也算不什么，算不得什么，对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耶稣强调的是人的心，这个我们在26看得比较清楚。瞎眼的法利赛人，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瞎眼的法利赛人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糊涂，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先知经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就洁净了。好，他洗净了杯盘的怎么样里面，洗净杯盘的里面。注意先这个字，耶稣在教导我们关键的是什么？ 他并不在告诉我们外在不重要。很多人拿撒母耳书刚看的那个经文来强调，其实天主不管你外人长得怎么样，他不管你穿的什么衣服，他不管你行什么事儿。他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也就是说所有对外面有要求的都是律法主义，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什么？以外在行为改变内心的状况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相信天主要我们行善拯救自己，对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天主对我们外在是没有要求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显出什么？显出我们内心所存的。就我们不可能那么的矛盾，就是我心里全是善良的，但是我行为外在表现全是恶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不对？所以他首先说什么？先他教导我们关键的是什么？天主的意思是要改变人的不是要改变人的外在的行为，对吧？他的目的是先要解决他的心。很多人觉得啊，你行为好了，慢慢你的心就会变了。但是天主是怎么说的吗？天主来整理解决人外在的表现吗？好像不是。在路加福音的5:31-32，他说耶稣回答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有一种所以假冒伪善呢，他是这样子，就是基督教有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你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行为，活出一个善良的样子，你才有资格来加入教会，来那个这个入教啊，在与基督有关系。好，那么这个不是天主讲的。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罪人救主来到天主面前悔改，天主就怎么样？天主就拯救他。后面的说什么？我来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悔改的。天主到世上不是来找那些外面看得很漂亮的人。好，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义人，对不对？好，但是他来找罪人悔改。我们要明白，这个认识耶稣基督没有门槛的。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不是来你先改变好你的行为，你先处理你婚姻关系，你先你不能醉酒啊，然后呢你要跟这个女的分居了，你才能认识天主。不是这样的。我们认识天主之后，天主就要我们改变这些东西，并且会加给我们力量去改变这些东西。但是在认识天主之前给人设这样的要求，这个完全是外在主义，这个完全是假冒伪善。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天主的拯救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拯救人就是从内心来改变他。我们经常把这个叫做重生嘛。在以西结书他36:26-27，他这样说：我必使你们有信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的意志。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出去，使你们有温和的心。我必将我的灵伏庇你们，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法度。你注意，遵行遵守法度是怎么来的？它是先从内心的改变来的。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重造我们，是我们能够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提多书3:5所强调的，主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行善的功劳。天主不是拯救那些他认为行善的人，天主拯救什么样的人？天主以他的怜悯，首先是他的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嘛，赐我们圣灵的复兴，我们就得救了。他是因天主的怜悯拯救人。所以当我们遇到罪人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我们应该传，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这个要求不是你先解禁你的生活，我们对他要求是你需要意识到你的罪，认识天主，他能改变你，他能给你新的心，他能因他的怜悯拯救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改变自己，而是他靠天主改变他。你看，我特别喜欢耶利米书13:23，圣经这样说：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世是非洲人嘛。好，他说这个强暴能 改变他斑点吗？好，这个不是，这个是豹是吧？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呢？他说，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改变行善。如果你从四五岁懂事之后选择犯罪，一直到三十多岁一直在选择犯罪的人，然后他有一天说好我不再犯罪，这可能吗？他说，如果豹能改变他的皮肤，如果一个非洲人能够把皮肤改变变白，那你才能从恶行改变善行。也就是说，人的问题是人性问题，我们行恶，好，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箴言的这个四章二十三节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他说，当草兽心比草兽一切更甚，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什么意思？心重要，先解决心理的问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针对什么？你心的问题。好，你是以天主为底的，你是爱犯罪的，你行恶，对吧？因为你是这样的人，那天主就要审判你。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什么？心理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信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警告。我经常说，我也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保守清洁的心比清洁已经污秽的心要容易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记着要做什么，要保守自己的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心关键。这个正好也是与圣上宝训是有联系的。在第六个府中也跟第六个祸也是有关的。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圣经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自以为意的人是有福的，他没有说外在行善的人是有福的。你注意八福是怎么说？他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好，天主强调的是心理的清洁，而不是外在的善行。旧约也经常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他说谁能登主的山，谁能立在主的圣所。他说就是守节心清。好，这是什么意思？天主重视守吗？还重要，行为重要，是不是？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心也重要。好，不起妄言，不发假誓的人。好，这个也是跟我们上周所学的关于启示的，对吧？道理也是连着的。他说谁能来天主的殿，谁能站立在天主面前，必须是守节心清啊。所以天主强调的是心洁，外面也自然就洁净了。好，下一个福，下一个祸，就是第七祸，是二十三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以外貌陷害人的人是有祸的。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一下。以他们的外貌陷害人的人是有祸的。在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如同粉刷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各样污秽的物。二十八节说，这样你们外面在人面前似乎是善的，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什么以外貌害人呢？咱们首先考虑他这里所用的比喻。他首先呢，我们看外面好看的外面，好看的外面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如同粉刷的坟墓，外面好看。好，你说牧师呢，这里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律法中，坟墓是叫人不洁的，坟墓和有尸体的地方是天主不要人去的，也不让人不叫人碰的。民数记十九章六节是很最后一句话非常明确，或摸了坟墓，他说都比七日不洁嘛。也就是说，在律法中碰到坟墓的，圣经说是不洁的人呢。那为何要把坟墓刷白呢，或者要粉刷呢？ 犹太人每年要过月节的时候啊，前一个月就会讲分牧分刷。分刷的意思呢有几个，但是可能重要的缘故之一就是叫人能够看清楚分牧，知道分牧在哪里，并且可以躲避它，不摸它，不碰它。那你想月节都是由什么人过来？以色列人从各个，就是全球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对吧？都要回到那附近嘛。那么有那么多人呢，可能在野地里要打帐篷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要住宿在耶路撒冷的郊野啊、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一不小心走到坟墓上，对吧？我记得我和孩子们有一次爬野山，就是在野山，离农村特别远，然后在一个山坡上，坡还挺陡的，然后走着走着，然后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在看我儿子这里在爬上一个小秃堆，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秃堆，然后我说啊，我是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我好像我们在坟墓中休息的，对吧？一不小心走到坟墓里。好，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天主也曾经责备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可以说没有被人意识到了，而且踩到他们身上的。咱们看一下卢加福音11:44，圣经说，你们假冒伪善的经师法利赛人有祸的，因为你们如同看不出来的坟墓。这什么坟墓？这是没有粉刷的吗？看不出来的，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嘛。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刷白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知道坟墓在哪里，并且提示他说，这里有坟墓，这里有人的骨头，这里有能误会你的物了，小心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好，分刷这是一种美化的意思，将一个不好的东西分刷之后好像看得挺漂亮的。保罗也曾经这样用过分刷这个词，在使徒行传23:3，保罗这样说，他说，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分刷的墙，天主必要打你们，你们坐堂应当按照律法审问我，你们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他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分刷的墙？这什么意思？就是美化嘛，看得很漂亮，看得很美丽，但实际上不是。他分装的这个分饰的床，你说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要明白，耶稣说你们是刷白的，你也是可以说分刷的坟墓。耶稣是什么时候举这个比喻？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恰好也是马上过月节的时候，也就是说前一个月刚刚把所有的坟墓都已经刷白了，估计到处都是刷白的坟墓了。在这时候耶稣就用这个来比喻他们，并责备他们。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但咱们注意27所说，他不仅仅说他们好看，他说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好，那一般我们会形容坟墓为好看吗？好像不会。包括你读耶稣的这个教导，他也没有觉得，他没有曾经没有说坟墓好看。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分刷坟墓这个问题呢，他也是叫人显得叫这个坟墓显得美丽，它是美化的意思。并且天主把他们叫做好看的坟墓。好，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非常矛盾的，因为它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各种误会人的物。耶稣比喻强调的是他们例外的一种差别，外在看得非常漂亮，里面却是 叫人误会的事儿。好，那这个好看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按道理来说呢，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这个刷白的用处就是叫人注意这里有不好的东西，有不能是你不洁的东西，是不是要注意它，这白就是这个意思了。哦，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完全跟我们西方，这个西方完全是不一样。这个白呢，在中国白理解这个跟丧事有关系，西方白是跟婚礼有关的，我们不会把白和丧事连到一起。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他们那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些相似，但是这个白呢是象征这里是有不好的，反而人看到这个白就会觉得哇，这是很漂亮的很美丽的，就做什么，就会洁净，也就会走进他们。好，所以天主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里面不好外面好看，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好看，先就是会吸引人到他那里去，也就是说他们的假冒伪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别人看的会觉得嗯，这个我喜欢，我去从他们学习吧。所以为什么 我把这个第七个祸叫做外面以外貌陷害人的人有祸了，因为实际上天主在讲这个外貌，他们的外在问题，但是他是一个鱼饵，就是他这个外面本来是一个警告，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别进来，这是能教人不洁的事了，反而成为一种吸引人的，越吸引人呢，越害人。好，所以他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比较麻烦的事儿。好，其实就是这样的，假冒伪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的迫害力就是在他的吸引力，因为人看人呢，还是以外貌取人嘛，我们还是以他的外貌来看他。所以当人装得很好，虽然这个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分目分目不洁不洁，反而会让人怎么样，哎呀，我想跟这人做朋友，学习他的道理。好，我们知道人为的信仰是怎么来的呢，不就是这样的吸引力来组成的，这个刷白的分目，人家说哦，这个好，我想靠近他。比喻的引用在28节，他直接说这样，你们外面在人前似乎是善的。这个我没有特别多时间去讲似乎是善的，但是也就是说这个善不是完全的，对吧，看为善的，他说里面却装满了假意和不法的事。好，那外面的好看，但是内心的不法会导致什么？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教会有几个假冒为善的这个姊妹，有三四个，特别假冒为善，自己觉得做得特别好，但确实里边有很多不顺从天主的事情。好，这个会教我们教会变得越来越和睦，越来越合乎天主心意，还是会教我们越来越充满不法的事情，对吧？所以他们的假冒伪善的危害在于他是有吸引力，但是这个吸引力最后生出的结果是什么？叫人行不法的事，对吧，教人做不该做的事情。好，这个非常重要，它是假意 假意是帮人的还是害人的。当我们说伪君子的时候，中国人怎么看伪君子？把伪君子当作朋友啊，没事不会害你的。因为虽然他是伪君子，他伪君子也是一种君子嘛，对吧？不会这样看，我们会说这是害人的。你想跟伪君子做朋友，那你这个危险就大了。他是礼见朋友的，对吧？他会在你背后说很多不该说的事情，这个假冒伪善会生很多的不和睦，会生很多情欲的结果啊。圣经也是如此。那么这个有一些跟那个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有关系。他说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成为天主的儿子。在一定程度上，天主在说他们的假善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最后他是迫害人的，而不是建立人的。我们也要明白，世人和睦的人，这个不仅仅是与自己和睦，但是也与天主和睦的含义。好，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他们看得很漂亮，已经把自己美化了，看得非常好，好，但是假冒伪善的人，他实际上无法使人与天主和睦，也更不能适合，也无法使人与人和睦。他就是这样的伪君子。好，最后一个第八祸，我们得赶快讲完了。这个我叫逼迫人的人是有祸的。好，逼迫人的人是有祸的。可能这个不是最好的表达。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引善或者引伪善逼迫人的人是有祸的，可能更好。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里，首先呢有一个很矛盾的行为。咱们看那个二十三章的29到30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墓，先知的坟，不好意思，修是异人的墓，又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谋杀害先知了。他们在说什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建造坟墓的。好，在耶稣那个年代，我们要明白啊，虽然以色列人是受罗马统治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但是啊，整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富有的环境，并且在耶稣前后有许多的特别著名的建筑出现了，比如说大希律王的圣殿嘛。大希律王的圣殿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情况，也是富裕的。好，他们都在建造东西，法利赛人也是在用自己积累的金钱来支持，为之前殉道的先知建造华丽的坟墓。好，我想到这样的坟墓，建造坟墓的时候，我就想到天安门的那个毛主席。整个这个你可以进去观看呀，然后这个房这个很大呀，致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估计当时也是这样的，不只是一个墓地，他可能也是有参观的，有旁边的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去可以说让人们去尊重先知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并且口头上说，如果我们在那时代，我们就不和祖宗谋杀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想证明他们是与他们的祖先不同。他们的祖先虽然杀了先知，他们不会向他们祖先做这么恶的事情，因为你看我们在尊重他们。怎么尊重呢？为他们建造坟墓嘛，是不是？并且重视他们在天主面前的这个服侍，给他们重建造坟墓了。所以第一，我们有这样的尊重的表现，但是我们后面要有天主的责备。我们看31到32节，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理解这两段的关系，但是31节是这样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后代了啊！ 怎么建造坟墓，又是在证明他们也会杀害先知的。也许32节能提供一些帮助，你们却满饮他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什么意思？他们虽然自己说和祖先不一样，但是他们所做的和祖先做的一样。好，换一句话说，他们因为尊重先知，给他们建造华丽的坟墓，但他们所做的事正好是先知所责备的事。好，能想到先知责备过假冒伪善的人吗？好像蛮多的。新约耶稣基督用的比较多的是他们用口头洁净我，但是他们的心离我确实很远，那是以赛亚先知说的。他责备的是一帮以西结书说啊，他告诉以西结先知，他们会来，他们会听你的，他们表面上会是遵守的，但实际上他们会讨厌你。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所行的和他们自己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修坟墓，但是心里充满先知所责备的事情。那在这样看来，我们就得说哈，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旧约的教训是一致的。在这里天主在给我们建造一个非常固定的桥梁。你看，我来受逼迫，我差来的人也受逼迫，之前带先知和带我的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在说一样的话，我们有一样的信息。好，你们逼迫我们的人也是一样的，然后他是给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桥梁。这个正好符合马太福音5:17圣经说，不要向我来是要废掉先知，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什么？我来成全他们预言的事情，我的信息不是违背他们的信息，是符合他们的信息，对不对？好，那后面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建造坟墓，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在证明，在那个时代呢，他们就和他们的祖先同流合污，杀害先知的，这是耶稣基督在说的。我们看天主如何审判他们，我们有他审判的这样宣告，在33-34，圣经这样说：蛇类蝮蛇之中啊，你们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34，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经士到你们那里去，这些人将来你们被将来又被你们杀害的，又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又被你们在回堂鞭打的，又被你们从这城追迫到那城的。好，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看蛇类蝮蛇之中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主为什么叫他们喊他们为蛇呢？那蛇呢，我们想到的是一种诡诈嘛，对吧？它是一种诡诈。但是其实再具体一点，这个他们的蛇性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他们与天主的关系。好，曾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在约翰福音8:44，圣经说：你们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他本是杀人的，不受真理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好，他说谎言是从自己性情里说的，好，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的人的父。天主之前责备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好，换一句话，他们是撒旦的后裔，因此他们所做的事情与撒旦一致。在这里他把他们叫做蛇类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撒旦装作蛇嘛，来欺骗夏娃。天主成为 称他们为撒旦的后裔，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说，我又使你女人的你与女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注意这个蛇还有后裔吗？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是基督。那蛇的后裔是谁？不就是逼迫基督的人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他这里预言了什么，一种蝮蛇一类的要做什么，要伤害女人的后裔。你看他说后将伤损你的脚跟，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脚跟，女人的后裔要做什么？要伤损他的头，撒旦的头啊，这个挺重要的。所以他后面说你们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哇，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他说你们因为在做你父的事情，也就是逼迫杀害的事，你们就要受审判的。这个也与山上宝训有关系。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山上宝训里面有一句话，他在解释这个律法的时候他说的，他说这是我告诉你，人若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发怒，他必当受刑，若骂弟兄为拉甲，就当送到公堂里。他说骂弟兄是魔力，就当下在地狱的火里。天主也提到杀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在说逼迫着骂人的各种各样的口头上的逼迫，行为上的逼迫，这样的人一样要下到阴地狱的火里去了。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说你们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些人来，这很有趣的，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了什么？他讲了三十四节，他说：“我差遣先知和经士人，智慧人，并经士到你们那里去。这些人将来有被你们杀害的。”你注意他用的是什么？这些人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将来。他在讲过去历史吗？好像不是了。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我将来要差遣我的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还要继续杀他。我们在旧约历史上看到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吗？没有。但是门徒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吗？有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说，我这个不是过去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们很文明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实际上你们是属于你的父魔鬼，你们也就是这个蛇类的。好，后面说什么？他说那你们将来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说的。你们要逼迫我所差来的，你要逼迫我所差来的。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我们继续往下走。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啊，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我们就结束了。这样，凡世上流一人的血，都要归在你身上了，就是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祭台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好，首先呢，我们考虑一下三十五节的含义。好，他的意思是所有杀害逼迫天主的仆人的罪，好，都是他这样说，是从亚伯拉罕起的，一直到撒加利亚为止。好，注意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首先呢，亚伯是第一位为天主说话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如果看希伯来书一章十节四节，圣经这样，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物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又得称为义，虽然死了却仍想说话啊，也就是说你注意，却仍想说话，也就意思他活着的时候他是替天主说话的人，好，死后还继续着说话。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先知的特征嘛，为天主替天主说话的。而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为什么亚伯被杀了呢？圣经这样说，不可像该隐，他是疏忽那 凶恶的，谁呀？撒旦嘛，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行的是恶的，他弟兄行的是善的。那为什么亚伯被杀呢？因为他行善事。为什么先知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都被杀害了？就是因为他们行善呀，对吧？这个就是他这里所强调的。撒加利亚，我觉得这儿是统撒加利亚，是你可以翻到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这个希伯来语中引译为撒加利亚，这个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在这里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是历史书最后的先知，被圣经记载。先知被杀了，这个我们知道有后面有先知书，但是关于历史书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最后一个先知是谁？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对吧？而且圣经这样说，那时天主的灵感动祭司亚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站在民间民面前对民说，天主如此说，你们为何违背主诫命呢？你们不得想通，你们违弃主，主也必弃掉你们。民听王的吩咐，就谋害撒加利亚，在主殿的院内用石头砍死他。你注意我们的23章25节，他说是在直到你在殿和祭台中间所杀的，对不对？我们发现这个撒加利亚也是在院内，也就是在圣殿中用石头啃死的。他说这样，然后后面他说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约和亚大，向他所施恩，杀了他的儿子。他说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为元主检查深渊，什么意思？他还手了吗？也没有。他有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行为吗？也没有。他是为天主说话，因他的善被杀了，并且在临死前只求天主做什么？检查深渊。好，所以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从25节，如果他说从亚伯为开始，撒加利亚为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指这里的撒加利亚，也就是指历史书最后一位先知被杀，也就是基督在做什么？他在概括所有的先知，从创造到他这里所有因行善被杀的先知。他们这样的事，最后第26节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些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了。好，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好，36节，我是在告诉你，这些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了。我们要明白，这个时代是指杀害耶稣的这个时代嘛？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也就是当时所有杀害先知的人想做的，也就是把天主和他的话，把天主的事情完全的拒绝掉，并且杀害了。如果我们学习斯提凡也是后来耶稣基督之后第一个殉道的信徒。我们也可以看他怎么说，在《使徒行传》7章51到52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这抢着相、塞着心、堵着耳的人，常常违逆天主。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你注意他说什么，对吧？一样的，你们跟你们祖宗是一样的。52节，哪一个先知不被你们祖宗逼迫？先知说义人要来，先知指着谁说话的？指着耶稣说话的。他们为什么要逼迫先知？因为他们是属于凶恶的，他们是属于撒旦的。先知在说义人要来，义人要来，基督要来，基督要来，因此他们就要做什么？要被杀了嘛，对吧？ 后面他说，先知所说的异人来了，你们祖宗就杀害先知，如今你们又将那异人卖了杀了。他在说什么？不仅仅在说你们是随从你们的祖宗行事的，但是也是在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成全了你们祖宗要做的，因此要讨他们的罪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把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众百姓回答说，杀他的罪都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说：“我找不出什么罪来。”披露说：“他是个义人，我找不出什么判死的罪了。”但是百姓说：“把他杀死他的罪都归到我们身上。”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哎，我们担当这个责任没有问题，我们挺愿意的。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魔鬼在人心中的危险嘛，对吧？哇，那如果他们是假冒伪善，又是蛇类蝮蛇之中，是蝮蛇之种，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魔鬼经常装作光明的天使，按照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一样，魔鬼最爱用的道理是什么？最爱用的招是什么？假冒伪善。但是假冒伪善的根本就是悖逆天主，因为他不愿意遵着天主从心里做事情，对吧？不愿意遵着天主做事。其实这个与八福的最后一福有直接关系的。我们看八福的第八福说什么呢？马太福音5章10节，他说：“为义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正好与第八祸是相反的。八祸是逼迫人的是有祸的，是不是？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一个在世上必受逼迫，一个在世上必逼迫他人的。我可以告诉你，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拿起武器来逼迫其他人，这样的信仰是天主把这样信仰定义为一种伪善，也把它定义为与魔鬼有关的信仰。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当人说：“哎，你们就是信教。”不，我不是信教。信教就是愿不相信人是有灵魂自由的。我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他们觉得在历史上也多次拿起武器用刀兵来逼着人去信他们的教。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这是魔鬼的特征。这个也是什么？这也是假冒伪善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但是天主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吗？真正的信仰是愿意为义受逼迫。亚伯是和他弟弟摔跤了半个小时才输给他，与他哥哥摔跤了半个小时才输给他哥哥了吗？没有，估计他也是在为天主做见证，以义士受殉道。撒加利亚也是如此，只求天主伸冤嘛。这个是正确信仰的特征。他是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一个不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呢是与基督带来的信仰没关系。好，第一件事情，遇到一点小事情，哎，我就不来聚会了。哎，聚会被咱们聚会点被举报了，我是第一个往出跑的啊，我不愿意受逼迫啊。这样的人圣经说是假冒伪善的人，装得可好了，但实际上他是没有实际的信仰，因为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